早晨的时候，我们先大家打开圣经哈，还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再找到这个约翰福音留在这里，再翻到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九章。然后留在那里哈，折个角留在那里，翻回到约翰福音十二章，839页，旧约839页。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12到19，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四卷福音书中都同时出现过的耶稣基督的荣耀进入圣城。大家翻回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如果有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好，我们先解经哈，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我原来讲过哈，它是前面一到十二章的整个的圣功，就是耶稣基督荣耀圣功的这一大前半部，和后边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叫做荣耀篇，前面是圣功篇，后面是荣耀篇，这两个之间承上启下的位置。而且它是七大神迹当中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死人复活，就是已经腐败四天之后已经臭了的拉撒路死而复活出坟墓，就是把前面的整个圣功篇推向了一个高潮，并且直接指向圣荣篇最后的更大的一个高潮，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哈，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讲。那么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哈，一个叫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当然最主要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那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我们有没有看到真正没有说话的，一句话都没有说的，却是拉撒路。拉撒路在这里边一句话都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任何一个句话，也没有记载他一个动作，只有一个，就是与耶稣同坐，就是斜靠在耶稣那个一起吃饭的那个位置。马大的任性是他独自像在耶稣面前说的，没有人听见，在第十一章是他正确的任性。我说过男人当中第一个任性耶稣基督的是彼得，那女人当中第一个任性耶稣基督的就是马大，而且马大的任性在四卷福音书中对当时的门徒所有的任性，马大的任性是最完整最完全的，但他是一个人在耶稣面前说的，没有人听见。那玛利亚的恩高是在他的一些门徒当中做，但是玛利亚的这个无私的这种奉献确实引起了当时的轰动，在座的人都非常惊讶。但是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惊讶的回应却是反对声要远远多过 肯定的声音，几乎没有肯定的声音，都是在说他你做错了。耶稣自己亲自出来为他平反，这也说明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是主，他是伸冤的主，他会为我们伸冤，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一点。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唯独一个从来没有说过话的拉撒路，但是在这里边，在十一章十二章，尤其是在十二章我们今天这节经文上，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角，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是最重要的主角。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用生命做见证，他不用说话，他站在那，他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就是最好的见证，他将人指向基督，并且将人引向基督去信他。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又是一个 ABA 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前面我从第九节，我们必须从第九节开始看起啊。第九节是它前面承上启下的位置。那么第九节那里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然后第十一章说，十一节说到，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在四卷福音书中唯一用的这一次就是回去信了耶稣。这个回去不是走回去才信，这个回去的意思是调回头信了。这个调回头是他从原来犹太拉比的所认知的那个认知上返回来，回头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 A， 那么再往下就是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是因为拉撒路他们在向别人做见证。那么众人听见那些做见证的人也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为什么迎接耶稣？是因为看见拉撒路。然后又有一个相对应的，那么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说，祭司长商议着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哈，然后但是呢有很多人回去信了耶稣。那么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也是对应，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在约翰福音当中，世人我曾经讲过很多了，世人这个词是特别的指的，在神学的这种观念当中指的是不信主的人，是悖逆的人，是指世人。但在这里边是一个反讽，你看世人都随他去了，都跟随去了，所以比回去信耶稣范围更广。因为再往后我们会看到基督的荣耀叫照遍全地，所以世人都随他去。那么中间这个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的见证，生命的见证 A 和 AA 片中间夹杂着最核心的位置，就是荣耀圣城，荣耀进入圣城。所以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八。那么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在这里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事件铺陈在这里边？是因为他们三个人，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今天的读者以及在当时的人，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全部的内容，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大的真实的信仰的宣告，加上玛利亚正确的侍奉行为。然而这一切却又全然体现在最集中的体现在拉撒路用生命做出的见证上。所以正确的知识，正确的侍奉行为，但是最终都体现在我们用生命做的见证上，复活的生命所做的见证，不是你有多能说，不是你把福音解释的多么的清楚，是但不全是，也不是我们来到教会所做的服事，也不是你去在帮助穷人，帮助的是但不全是，非常重要。但你做的这一切都有一个根基， 就是复活生命在我们里边所带出来的这一切，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核心。所以如果今天 Barry 在，我就会特别跟他说，生命的见证是要用生命去体会。拉萨路之所以能做，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亲自，他的生命是亲自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知识上要知道多少，是要知道，但是重点，我们的生命是否真实的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的唱敬拜歌，我们再唱，我们再唱，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真实经历。阿燕流泪，带领的时候他流泪，因为他经历。我相信你就是因为你在那做准备升歌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你在中国的心情，以及你回来的时候的那个心情，所以你会流泪。当我们真亲身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种大能复活的作为的时候，你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会不举起双手吗？你不会屈膝下跪吗？不可能，你会匍匐在你，你会降服在他面前，你会说主，我爱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们从第十节和第四十，哦，下面还有一个第四十二节，十二章里面第四十二节往下看，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啊，就是官长当中有好些人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第四十三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非常扎心的一节经文，这是我以后要讲的。所以用生命做见证，听起来很美，很棒，很 powerful， 但是你知道，你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你要不畏惧，你要爱神，爱神的荣耀远远要胜于爱人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难过的关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拼搏，目的是什么？如果按百分之百来算的话，我不知道你有百分之多少是为个人的荣耀。我们与人相交，为谁的荣耀？耶稣的话非常的扎人，你们彼此受荣耀，却不求从神来的荣耀。然后耶稣说，我从来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只求那位荣耀我的人，神父的荣耀。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第42节啊。然后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不要惧怕，基督徒啊，不要惧怕，因为救赎主与你同在，他必赐你平安。中心的主题是不要惧怕，我们当刚强壮胆，迎接救主进到我们的心里，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生命的主，所以他要在你我的心中作王，赐我平安，赐你平安。他是荣耀得胜的君王，他要赐尊贵荣耀为你的冠冕，这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来看经文，第十二章，那里说就拿着听见耶稣来了，就是众人过节的众人，有很多的人是从伯大尼随着耶稣一起过来，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也亲耳听到拉撒路的事迹，所以他们跟耶稣过来，他们已经认定这就是那位能够复活他们国家的，能够带他们出黑暗入光明，能够重新建立一个国家的那个弥赛亚王。而且他们也有很多的人已经去到耶路撒冷，已经向耶路撒冷人做了广泛的这种宣传宣告，所以那耶路撒冷的人也有很多的朝圣者蜂拥而出去迎接这一位王。所以他们是拿起啊，举着就拿着棕树枝，棕树枝是在过节的时候是代表着迎接王的来到，盼望王的来到的那一种欢庆，是举着棕树枝的。所以这个时候代表着朝圣的民众对耶稣的看法，他们挥舞的棕树枝就是终于等到了这位王来。所以他们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这个这里边所引用的就是诗篇118篇25到26节，大家不用翻，我在这里面有解出。118篇25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第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新约是引用了这节旧约。那么何撒那，何撒那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面就求你拯救，是吧？就是 Hosanna， 就是希伯来文就求你拯救。但在后来一直延续下来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术语，就是欢送或欢迎以及欢呼赞美神的用语，就是何撒那。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用何撒那，何撒那有一首歌也是，那是在赞美神、荣耀神，而不是说呼求主你的救恩下来，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救恩，所以我们用的是他后来的意思。那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在诗篇当中那个时候是在说当了朝圣者每年三次要来到圣殿中朝圣的时候，那么圣殿中的祭司是对着来到圣殿中的这种朝圣的人群说，奉主名来的是指那些朝圣者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但是后来当那个拉比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在诗篇米大士里边，他说的就很清楚，这奉主名来的是指向的就是那位弥赛亚王，而不再是朝圣者。所以新约就引用了这节旧约来表明耶稣的入城就是这一节弥赛亚王要来的这一个预言的应验。那么当时的民众，因为在第11节11章12章就已经很多次在前面更多，这是使徒约翰在写的时候他会非常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很多次人在说的时候他的意思却是远远超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很多的意思他们当时说是他们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也一样，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所以他们清清楚楚地点出耶稣这位来的就是以色列的王。然而耶稣来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耶稣来是谦谦和和骑着驴驹，他是得了一个驴驹，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这个弥赛亚王在于犹太人的观念中是一个英武的战士，一个斗士，一个国王，一个勇敢的一个战士英雄，他是要骑着一个高头大马，一个战马上来到他们当中，要带领他们去征战的。然而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但他们当时确实没有反应，也不明白，因为圣经跟我们说他们起先不明白，门徒都不明白，何况这些民众，但是他们确实在欢迎。然后耶稣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来到他们当中，而且在这里边骑着驴驹来到他们当中是用引用的另外一节旧约经文，是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就是刚才我让你翻到的位置，大家可以翻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今天我必须要讲解很多的经文，因为只有从经文中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说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相信。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里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的驴的驹子。如果要明白这一句话，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我们就必须要看撒加利亚书9章的更大的前后文，它所蕴含的意思。所以我把这大的从8章8节那里，9章8节那里开始一直往下，我们来一起读这段吧。如果你手上有或者没有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字有点小。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好，就留在这儿，先不要翻回来，先留在这儿。那么刚才说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这个驴驹在这里边是跟下面第十节的那个战车战马和征战的弓是相对的，因为来他是要宣告和平的，不是来征战的，所以他是要除，他不单是宣告和平，而且他要除灭以法莲当中的战车跟战马，所以他是要带给我们和平，带给我们平安的。那么在这一段他的权柄从就是掌管全地啊，掌管万有，这一节还有就是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但尚未完全实现，就是我们常说的已然和未然，就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未来的再次来的时候才能全然实现。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这谦谦和和骑着驴的驹子是完全指向并且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时常的强调这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那里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当有的一种品格，当柔和谦卑，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然而他却是得胜君王大能的勇士。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当大大的喜乐，为什么会喜乐？因为我就是第八节和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里边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喜乐，是因为耶和华自己亲口说，到那时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再任意往来，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么祷告过，我常这么祷告，主啊，求你在我的周围，不仅你的圣灵充满在我里边，也请你在我的周围安营扎寨，也请你在我家的周围，在我的家中安营扎寨，因为这一切都属于你。我劝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做过这样的话，你常常这样祷告，因为这是耶稣，这是主自己亲口说的，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我必亲眼看顾我的家。谁是谁的家？我们都知道教会，对吧？我们，但是经文出处何在？是希伯来书那里说，但基督为神，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这里清楚的知，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有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说明什么是真基督徒，就是将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才是真基督徒。而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在一起，就是神的家，神是父，所以主在你我的周围安营扎寨看顾，而且是不使敌人不得任意往来。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被魔鬼被这世界肆意虐待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敌人不得任意往来，就是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有神的美意。因为主他说，今日我说明， 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你们要转回保障。我们今天已转回保障，因为我们已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他的同在当中，他的看顾当中，他的家里面。所以这就是回到保障。保障是过去就相当于一个堡垒一样，可以抵御外敌的。所以主说，临到你艰难，临到你的痛苦，你所经历的一切耶稣都经历过，而且在这一切之上，耶和华说都有我的美意，在这一切之上我要加倍赐福于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惧怕，不单不要惧怕，而且在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三节那里再说的是，就是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箭与弓，一个是上弦的弓，一个要去张弓的箭。那西安呢，我要激发你的众子去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一听来好像我们神来了不是就是要使用我们去打吗，去征战吗？对，但在这里边重是有这个含义，但重点不是在这里。因为在这里面，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来是已经得胜的君王，他来是一个已经得胜君王凯旋归来的王。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必须要思考弓箭刀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过去就是罗马当时的状况，我们去到罗马或者去到欧洲，我们会常看到凯旋门，对不对？凯旋门就是当君王打仗回来的时候，他要走过凯旋门。那么当一个君王骑着马，拿着他的征战的兵器走向凯旋门的时候，迎面是欢呼的人群，王都会做一件事，就将他手中的兵器，他的弓箭高高举起。而且还有的君王是用他的弓箭是向天射箭，这在干嘛？这在彰显并且表明这个得胜君王他的尊严和威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拿剑，就是拿弓，就是拿刀，是被神得胜的王高高举起在他的手上来显明他的尊荣的，这是我们。而且在十六节那里，再往下看九章十六节，撒迦利亚说九章十六节那里，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羊群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这都是多么好的经文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时时刻刻，当你在遭遇艰难的时候，你要思想，这不是空口白话，不是在纸上说的那么几个字，这是神亲口应许、亲口说的，并且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并且还要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在未来。所以他要把我们高举在他的地，也就是神的地之上。其实他后面的那个就其他的手抄本其实更好一些，就是要高举在他的地之上发出光辉。这个发出光辉是熠熠发光啊，那个发出光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神儿女身份的宝贵，极其宝贵。不要当儿戏，极其宝贵。因为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是神的羔羊，是神的羊，他牧养我们并且拯救我们。那么对于羊来讲，牧养跟拯救意味着就是给羊群带来什么？带来平安，带来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牧养我们，他供应我们，他带领我们，他保护我们，所以他拯救我们。那么神赐给我们就是平安，我们要安息在他的牧养跟保护中。我们也是神的器皿，是神荣耀的征战的兵器。兵器本身算不得什么，兵器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唯有使用兵器的神，得胜的神才是那得胜的根源。若你能明白这个神和这个勇士与弓与兵器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活着是神的器皿，我们一切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是神使用我，使我能行，使我得胜，因为他是得胜君王，他使我们成为那弓、那箭、那刀。我们更珍惜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他王冠上的宝石。在旧约当中有一句话，我们是他眼中的铜人，他手中的珍珠，这是指他呵护我们，无微不至的牧养我们，呵护我们。但是王冠上的宝石就完全不同。宝石本身算得上，是那个王的威荣，是那个宝石显出的荣耀，显为荣耀。宝石本身没有荣耀，唯有它在王冠上的时候，戴在王头上的时候，它才显出那荣耀，不是他的，是王的。这是我们，当这是巴撒路，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显出的是耶稣的荣耀。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显得是谁的荣耀？而且神要将我们高高举起，在他的地上熠熠发挥，发出光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荣耀，是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恩典作为一个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戴在这个宝石上。所以我们有荣耀，但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荣耀，而是那荣耀君王的荣耀成为冠冕放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唱歌，你用荣耀冠冕，荣耀尊，用尊贵荣耀为冠冕，为我们的冠冕。弟兄姐妹们，我们头上戴着冠冕，不要任意糟蹋。但是在这里边很有意思，约翰却在四卷福音当中，其他三卷都是用的大大喜乐，唯有约翰用的是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他用了一个不要惧怕，这不要惧怕是在原文当中我们看到是没有这个字的，是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那里是没有这个字的，那里是大大喜乐。而且他的原文，约翰福音的原文就更清晰啊，重点更清晰，因为不要惧怕是在头的，上来就是不要惧怕。西安的民呐，你的王骑着驴来了，骑着驴驹来了，不要惧怕是绝对的重点。那么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那里也是重点，是当大大喜乐，西安的民呐，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这两个重点做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为什么会说不要惧怕而取代了大大喜乐呢？因为这是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在这个不要惧怕实际上是引述的旧约的两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一个是西番雅书三章。所以我今天我不可能全讲，我只能讲其中一个更在今天的讲当中更具代表性的，那就是西番雅书。大家翻到西番雅书，在撒迦利亚书前面，西番雅书找到报价数三章十六节呢，就三章就好。没有前面不多啊，就前面两三个是多少页？三章，三章，应该总共有三章，最后一章。旧约832，大家尽量就翻到旧约，因为我打的只是一部分哈，我打出来了，看整个的是比较好。那么我翻到我们就不再一起读了，我就赶紧讲解，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所以第十六节那里，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说，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约翰引用的是这句话，而且不只是约翰自己在引用，而且是在当时的状态下，是确实不明白事理的百姓确实呼喊出来了这句话，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的不要手软，手软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知道手软啊，就没有体力，但不全是。不要手软，手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内心的极度的恐惧而导致的，我们浑身发软，手脚无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但愿大家没有，有吗？好，麻爪，对，就是吓得麻爪，吓得浑身无力。 我刚来到这的刚那会儿啊，因为没多久，大概九六年啊，不是我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华人的家里面，我是租房的住在那里面，我有我们那个房东的一个儿子，当时我特别不可思议，他白天动不动就去睡觉，而他睡的是一个小黑屋，窗户帘都拉上去睡觉，他母亲老说他，他就又去睡了，一定又有着急遭到什么艰难，遭到什么什么难处了，想不开了。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就去找他聊，我说你老睡觉，他说烦呐，他说真的压力太大了，我只有睡觉，我一想到这压力我就困，我就想睡。其实真的是这样，当我内心真的恐惧的时候，你会全身发软，你会手脚无力，所以这叫手软。所以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不仅是体力透支，而真的是我们内心疲惫不堪，所以我们常说叫做身心俱疲的，这是最损伤生命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但是神在这里应许说，神的儿女啊，不要惧怕，因你的救赎主在你中间，以色列的王在你中间，他在你周围安营，他在你心中充满你，掌管你，保护你，所以他必赐你平安。在十五节那里说，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灾祸是什么？灾祸你再往下看，就是第十五节已经有一部分，就是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已经赶出了你的仇敌。这是已经翻译的很好，原词动词就是完成时，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除去你的刑罚，已经赶出了你的仇敌，所以你不要再惧怕。一会儿我会讲的更详细。那么灾祸到底是指什么呢？灾祸是在第十九章及十六节那里讲的更加清晰，就是苦待你的人，那个你被苦待，瘸腿，你身体疾病痛苦跟软弱导致瘸腿，瘸腿代表的是肉体的软弱，还有你被赶出，也就是你是因为原来得罪神而被从神的这个乐园中，从神的国度中那个应许之地赶出去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流离失所，逃居无定所，所以这就被赶出。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在全地受的侮辱，受的羞辱，这一切都是灾祸。但是神说不要惧怕，你不再要惧怕这一切，因为我已经在你身上成就了大事。什么事？就是我必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弟兄姐妹，神必替我伸冤。你难吗？你苦吗？神都知道，他必替你伸冤，而且他又医治你的身体，拯救你瘸腿的，而且他要聚集被赶出的，他要招聚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他召集我们在一起，不只是我们这种聚会，而是我们要聚集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回到耶稣的家里。所以我们原来是在全地受辱的，但是他要我们什么？得称赞，有名声，不是我们自己的骄傲，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也不是从人得荣耀，而是神的荣耀，我们彰显的是神的名，是神的名得着称赞，这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再有就是我必须要讲的，我们不再惧怕是什么？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说的，我来念，大家就看就好啊，在这上面。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撒种的比喻，撒在石头地上的，撒在路边的石头地上，前土里的，荆棘里的，撒在好土里的。所以这耶稣在向他们门徒讲，他们当时听不懂，在跟他们讲解这撒种的比喻，说凡听见神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道遭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撒在荆棘里的，就是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马可福音在这儿加了一句，和别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那么路加福音在这里解释的就说得更清楚， 什么叫后来接受？就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这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是已经被神将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的人，我们已经是好土，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说的，这里面3:9那里说，我们是神亲自耕耘的田地，我们是他所造的房屋，所以我们是他亲自耕耘的田地，所以我们的土已，我们的心已经被换成了好土。我们里面的那个荆棘，就是原来我们最惧怕、最让我们害怕的世上的那些思虑，那些钱财的思虑，那些钱财的迷惑，以及各样我们的私欲已经拔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刚强壮的，不要再惧怕它。虽然在我里边，我们的罪性还在，罪还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更新。我们这一生就是要跟我们以旧我去征战，要脱去旧我，不断的穿上新衣服。但是我们的里面已经被更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有疑惑吗？有思虑吗？有钱财的迷惑吗？当然有，但这是我们以前罪性所带来的。我们今天我们要去把它，要跟它去，不要让它再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当刚强壮的，我们不能够再去允许撒旦将我们撒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道夺去，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心成为那实心，而且也不再允许那外界的患难和逼迫使我们的心去刚硬起来，使道在我们里面不能向下扎根。而且我们更不能允许我们里面的私欲把我们的道挤住，不能成长。因为王说，我在你中间，所以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面登上王位，去坐上那宝座，把我们自己拉下来，让他坐在上面，让他掌控一切，因为他要成就这一切。所以我刚才说好，就是西番雅书3:17那里，让我们来看3:17。西番雅书，耶和华你的神是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丁姐妹们知道吗？神真的深深的爱着你。我们常说我们要爱主，是因为神真的深深的爱着你。没错，十字架上就是体现出了这个爱，彰显，完全彰显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旧约当中，神已经说了，我深深爱你。这一段经文，我告诉你，在旧约当中，这是最人性化、最完美的神对人的爱情之歌。这句话就相当于新约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指向的是这个。所以你知道欢心啊，欢心是希伯来文，就是素子啊，就这个希伯来文，它是指什么？欢心不是我们理解那种，而是比我们理解那种更疯狂，就是它是一种狂喜，以至于因喜乐太大而兴奋的手舞足蹈，这样的一个欢心。这在旧约当中说有两次出现，一次就是当大卫和那个扫罗杀败敌人的时候，回城的时候，那些民众、那些妇女唱歌跳舞击鼓，而且又唱又跳，他们大大喜乐，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记得这段经文啊，那个的欢心，跳跃击鼓大声歌唱，用的就是这欢心。再有一次，就是大卫迎接这个神的约柜进入他的宝藏的时候，进入他的城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在那跳舞，以至于他的妻子在窗户上看到他非常不雅的那种跳舞的那种疯狂的时候，说你怎么能在民众露出你的身体呢？所以他是说，因为我大大喜乐。那个喜乐就是这个欢心的词，有的时候用的是 sis。 所以那么欢欣爱跟喜乐这里边都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到原文就会非常的感动，他用的都是未完成时。什么叫未完成时？就是一种持续的一直在进行的但还没有结束没有完成的一个动作。所以神欢欣欣喜欢，你能想象现在的神在欣喜欢呼吗？是因着你，他在他看着你他就欣喜欢呼吗？此时此刻，而且未来也一样，他爱你，他因你而欢呼，这都是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所以当我们，而且在这里边后面的那个因你欢欣喜乐，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边都是用因你，原文是用因你，因你来开启的。所以当我们要看到它原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它原文的时候，是第一句就是说因你他喜乐而欢欣兴奋，这是我自己写的，而欢欣兴奋，如果想出更多的词应该是热烈激烈狂欢，类似这样的词。那么第三句就是因你他喜乐而扬声歌唱，扬声呼喊，他跳舞，他手舞足蹈，他还扬声呼喊，都是因你。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中间那句话，他爱，爱到深处默然无语。知道有一种爱吗？有一种爱，他爱你，他的眼目就离不开你，但他却默默无语。这是主的爱，两者都有主的爱，多么好的爱情诗！他爱你，眼目不离开你，但他却静默无语。爱你爱到深处，以至于无话能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话能说，无以言表。唯有眼目凝视在你的身上，这是爱到极深处的爱。神自己说的，用这爱爱着我们。所以在第十七节那里说，你知道吗？这种爱不是我们常以为那种多愁善感那种君子爱淑女的那一种爱，不是，不是花前月下。这种爱在这里边，在第十七节那里说，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这里边大有能力的主的翻译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只有一个词，大有能力的主，原文只有一个词，就是 Gibor。 这个词是指什么呢？是指能够战胜一切仇敌的那个大能的勇士，是名词，是指那个大能的勇士在你中间。所以神的爱是大能勇士的爱，是君王的爱，是而且是能够有能力得胜的战胜仇敌的那个君王的爱。他用这个爱爱着你，而且是深深的爱你到内心深处。那么在你中间的中间是什么？也是一个词，在你中间，那个词叫做卡赫拉。那这个词也是，它是指什么？它原文指的是献祭时的那个动物的内脏，是上好的油脂。那它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它常常描写的是我们内心生命那个所有机能，包括我们的理性、情感、毅力等等，那所有的机能的核心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心，那个生命的核心之处，它用的就是这个，在你中间，看好。所以用的这个词，神说我在你生命的中心，那个最深处最核心处，我默然爱你，我拯救你，我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切不是我们自己在说，而是确实经文神自己告诉我们他这样做，他要这样做，而他正在这样做。所以我把这句话翻译成就是，亚威你的神，大有能力的英雄，在你生命的中心，他与你同在，他拯救你，因你他兴奋，他喜乐而欢欣兴奋，他爱你，他凝视着你，他静默无语，他爱你，因为你，他爱你，他喜乐而扬声欢呼。 这是多么美好的神的爱。当我们去唱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是因为他先爱着你。当我们说主啊我要定睛在你身上，我要定睛在你十字架的上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主的眼目一直定睛在我的身上，你的身上，他的眼目不离开你，因为他深深爱你，他的眼目始终凝视着你。我们岂不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他？你岂不定睛在他身上吗？你还是四环顾四围，你心有很多的其他的欲望呢？好，我们今天就用一段经文，我来做我的结束，是用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哈，我念就好了，四章二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其实这是我们常常在艰难时我们这样问神的，我的路神并不知道，他也不看顾，我的冤屈他并不查问，这都是神自己在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我们人的状态。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像鹰，如鹰展翅上腾。因此不要再惧怕，因我们的救赎主与你同在，与我同在，他必赐你我平安。我们当刚强壮胆，重点是我们要让他在我里面做王，他要登上那宝位，那登上那王位，坐上那宝座，因为他是和平之君，所以他要赐你我平安，他是荣耀的得胜的君王，他要赐荣耀尊贵为我王，而且他深深爱，他因你而疯狂，他因你而因爱你而凝视你，静默无语，是吧？谢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阿爸，谢谢你，主耶稣基督啊，赞美感谢你，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唯有说谢谢你的爱，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不明白，我们理解很少，我们也经历太少，主啊赦免我们，也求你用你这样的长阔高深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应你的爱，让我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谢谢你，你爱我们，以至于你爱得如此的欣喜激情而狂热，你爱我们，你爱得我们，你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欣慰，而且你爱我们，你爱到极深处，你始终凝视着我们，你爱我们以至于你眼目离不开我们，这何等的不可思议，你爱我们，你却静默无语，主啊谢谢，愿你这样的爱时时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遇见任何艰难的时候，主啊你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你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生命最核心处，主你掌权，你在我们的周围，你安营扎寨，你掌权，你看顾保护供应我们，你牧养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赐我们平安，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